三章，
主要是二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节。
主要是三章二十二到四章一节。
但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我也讲的今天这个主题，
但为了大家明白我讲今天的主题，
我会把这个第三章做一个概括。
以第三章做一个概括。
我们知道整个第三章，
我们知道第三章
就是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是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这个保罗就讲到我们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
保罗就讲到我们作要过圣洁生活的前提是什么。
你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保罗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跟基督一起从死里复活，
即是这样的意思，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跟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
第三章 底下这些东西都跟你无关，
第三章以下所讲的呢与你无关，
因为你做不到，
因为你做不到，
因为你的自我没死，
因为你的自我没死，
你的肉体的罪的，你的这个在世上的缠连都还跟你在一起，
世上的罪和肉体都一直跟你缠连在一起，
你被这些东西缠绕以后，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做不到，
你被这些东西缠绕住靠你自己你根本就做不到，
你就不可能去靠神的力量来做，
你就不能够靠神的力量来做到，
所以底下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再做下去，
所以以下所教导的呢你们就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如果你真的跟耶稣基督基督一同复活，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谓新造的人，
所谓新造的人
就是你脱掉了你的自我，
就是你脱掉了你的自我，
脱掉了世上这个世俗的缠绕，
脱去了世上的世俗的缠绕，
你就会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
你就会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
你才能做到这个才能过圣洁的生活，
然后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
我们知道新约圣经
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可以将它分成四个部分，
四福音书，
四福音书
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的三十三年半，他在这个世上跟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十三年半为世人所做的事。
那么使徒行传，
然后使徒行传
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使徒按照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教训所行的事情，
使徒按照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教训所行的事。
那么从罗马书，
然后从罗马书
一直到这个约翰三书，
一直到约翰三书，
到犹大书，对不起，
到一直到犹大书，
就是启示录前面那本书，
到启示录前那卷书，
就是讲到这些使徒，
就是讲到这些使徒
来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如何按照神的这个圣洁的原则去做，
如何按照神教导我们的圣洁的原则。
所以使徒行传是使徒行出来的东西，
使徒行传是使徒行出来的东西，
从罗马书到犹大书，这是使徒从理论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怎么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行出来。
而罗马书到犹大书呢，是使徒教训我们，教导我们怎样用所学到的来到行出这个这个信心。
那么启示录呢，
启示录呢
是要讲到，是讲到这个现实的这个教会的状况，
是讲到现实教会的状况
和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
所以把这个新约圣经可以这么分一下，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将圣经分成的几部分。
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无论做什么，
他无论做什么，
他不论说的是每一句话，
无论讲怎样的话，
或者是行的每一件神迹奇事，
或者行怎样的神迹奇事，
他都是奉主的名，
他都是奉主的名，
不仅仅是奉主的名，
不仅仅是奉主的名，
也是为了主的名，
亦是为了主的名，
他是叫父神得了荣耀，
叫父神得荣耀。
我这牧师有一次总是在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次讲到的是，他说耶稣第一次变神迹是以水变酒。
牧师一次讲到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酒。
有一个从广东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译成这个普通话说是耶稣随便走，随便走， 以水便酒翻译成随便走，到处走。
啊，有一个将普通话翻译成国语嘅系嘛？
对，
是国语嘅。就将以水便酒就变成耶稣随便走。
好像耶稣是得了盲游症似的，到处游荡。
好似夜游症咁到处游荡。
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的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
其实耶稣嘅一言一行都系按住父神嘅旨意。
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后来这些个新约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无论做什么都是奉主的名。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众使徒他们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名，所言所行都是奉主的名来做的。
对，他不只是奉主的名，
不但是奉主的名，
也是为主的名而做，
也是为主的名。
我特别在这儿强调要奉主的名，而且要为主的名。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是要奉主的名和为主的名。
这个特别是保罗和彼得，
特别是保罗和彼得，
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就是这样做。
我们知道保罗从一开始他就效法耶稣。
我们知道保罗他一开始就是效法耶稣。
他在一开始他在写第二本书，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第二，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九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九。
他就能够说。
他就能够这样说。
他说我。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九节。他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
二十九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对不起。眼睛都花了，现在都看不清了。
十九对吧。
二十节。
二十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就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的，
他是爱我，
为我而舍命，
为我舍。
所以保罗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他的老我已经死了，他的肉身已经死了。
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老我已经死了，他的肉身已经死了。
这是为什么他就可以说，
所以他就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要你们效法我，
要我们来到效法他，
而因为是我是效法基督，
因为保罗是效法基督的，
他敢这么说，
他敢这样说。
而是耶稣的 大弟子，
而耶稣的大弟子呢，
彼得呢，
彼得呢，
他不敢这么说，
他不敢这样说，
他一直到老了以后，
一直到他老了之后，
他才去效法基督，
他才是效法到基督。
我们知道他死的时候也是效法基督倒钉十字架而死。
他殉道的时候是效法基督，是倒钉十字架的。
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为我们，使徒们为我们做了榜样，
耶稣和使徒为我们都做了榜样。
如今呢，
现在
我们这些作为主的仆人，
我们作为主的仆人，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都要效法主耶稣，
而且要效法这个门徒的榜样，
也要效法门徒的榜样，
就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力量而做，
依靠耶稣基督的力量来做，
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并且这是合乎神行的深意，
因为这样是合乎神的心意，
也是可讨神的喜悦，
也是讨神的喜悦的。
我们如果能够有这种心智的话，
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智的话，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
特别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基督，
就能够越来越似基督。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
说，你们做仆人的，
说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 喜悦的，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着诚实敬畏主，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实际上这个 在提多书的二章九节，
其实在提多书二章九节
也提到，就是说要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也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喜悦，
凡事讨他喜悦，
不可顶撞他，
不可顶撞他。
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书这个第三章，他开始讲到这个 过圣洁生活的大原则。
我哋知道哥罗西书第三章佢讲到过圣洁生活嘅大原则咧。
完了以后咧，他就是说你们要完了，如果想做到，想过一个圣洁生活，应该怎么做？
然后讲咗，你哋如果要想咁样过圣洁生活，应该点样做？
后来又讲到，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首先要过怎么样过圣洁生活？
首先讲到喺教会里边，我哋应该点样过圣洁嘅生活？
完了，然后他讲到在家里面你应该怎么做过圣洁生活，
然后又是讲到在屋企应该怎样过圣洁的生活，
最后他才讲到，
最后他先讲到，
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是讲在现实生活中，在工作场所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可以这么分一下子，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讲到，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在工作场合来怎么来做过一个圣洁生活。
我今天讲的重点呢，就是讲在现实生活的工作场所怎样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哥罗西书的经文和提多书的经文里面看，
刚刚从哥罗西书和提多书的经文里面看，
就是说这里讲到神对仆人的有两个方面的要求，
讲到作为神的仆人呢有两个要求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仆人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
第一个就是二十二节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凡事讨肉身主人的喜欢，
第二点呢就是要凡事都要讨肉身主人的喜欢，
第二方面就是说神对仆人又还有两个方面的心态的要求，
对于神的仆人呢还有两个心态的要求，
这个是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的这个下半节，
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下半节这样提到，
就是说第一个方面的心态，
第一方面的心态
就是仆人总要诚心诚实，
第一个呢就是仆人总是要全心诚实，
就是说这是讲的就是仆人对肉身的主人，
这个讲是仆人对肉身的主人
要存这个诚实的心，
要全诚实的心，
把那仆人对天上的主人，
那我们仆人对天上的主人呢
更加需要存这个诚实的心，
更加要全心全诚实的心，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心态，要存诚实的心。
第一方面的要求就是要有诚实的心。
第二方面的心态。
第二方面的心态呢？
是要存敬畏的心。
要存一个敬畏的心。
也就是说，仆人首先对肉身的主人。
首先对肉身的主人。
不单要存着敬畏的心。
不但要存敬畏的心。
而且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六章第五节。
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五节，
你说你们做仆人的，
那里讲到你们做仆人的，
要恐惧战惊，
要恐惧战惊，
用诚实的心态，
用诚实的心态，
从你们的肉身的主，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那么这又这实际上又提到这仆人在天上的主人更要存着敬畏的心。
这里也提到我们对天上的主人更加要存敬畏的心，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希伯来，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所讲到的，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所讲到的，
就是说不只是要在眼前侍奉，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好像是要讨人的喜悦，
像是讨人喜欢的，
而且要存诚实的心来敬畏主，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所以从这儿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凡是听从肉身的主人，
凡是听从肉身的主人，
凡是讨主人的喜欢，
凡是讨主人的喜欢，
这是就是说这是主的吩咐，
这个是主的吩咐。
但是呢，凡是听从主人和凡是讨主人的喜欢，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但是凡是听从主人和讨主人的喜欢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这是有神是他是划了一个限制的一个范围，
神是划了一个限制的范围，
这个凡事，
这个凡事呢
是这个是指这个两方面的心态之下的一切的事情，
是在两个心态之上的一些事，
也就是说也就是在诚实和敬畏主这个范围之内的一切的事情，
就是在诚实 敬畏主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整个整节圣经一起来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和圣经连起来看的话，
就能够明白是在什么心态之下，
就能够明白在什么心态之下
来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来到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或在什么范围之内，
在什么范围之内
来凡事讨肉身主人的喜欢，
来讨肉身主人的喜欢。
OK、这里面就是说、当仆人对主人的心态正确的时候，
当仆人对主人的心态正确的时候，
这是一方面存着诚实的心对待主人，
就是说一方面是诚实、个心来到对待主人，
就是地上肉身的主人虽然不在自己的眼前，
虽然地上肉身的主人不在眼前，
就这个仆人仍然是凡事听从他，
这个仆人呢仍然是凡事听从他，
因为仆人另一方面又曾敬畏的心 来对待主人，
因为仆人要全心诚实这样来到对待主，
就是曾一个敬畏的心来 对待主人，
全一个全心敬畏的心来到对待主，
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天上主无时无刻的在 来查看着我们，来查看着我们，
因为天上的主无时无刻不在这里监察我们，
又知道我们将来也是只是向我们天上的主人来交这个账，
还有我们将来要向天上的主交账的，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做到忠心的诚实来侍奉主人，
这样才能够忠心诚实地侍奉主人，
你用这种心态来侍奉主人的话，
你有这个心态来侍奉主人的话，
不仅仅能够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不仅仅能够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而且能够凡事讨天上主人讨神的喜悦，
也能够讨天上的主人我们的神的喜悦。
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主人的仆人对主人的心态的不正确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对主人的心态不正确呢，
就是你就会存着一种虚假的心来对待主人，
你就会以一种虚假的心来对待主人。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特别在工作场合的时候，
特别在工作场所，
所以每当主人不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每当主人不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我们就会干点自己的私事，
我们就会干、做点自己的私事，
或者是偷点懒啥事也不干，
或者是偷下懒什么都不做，
这主人 一来了以后呢，
主人一来呢
就装模作样的，
就装模作样、
这个好了，忙你们看一笑，你们一笑就知道你们都干过这个事情
你笑就知道我们是说的是什么了、
所以呢，这样的是就是说你时间长了以后，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你实际上你会露出马脚，
你会露出马脚，
这样的话你不仅仅不能够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不仅不能够讨、地上的主人的喜悦，
当然神是更不喜悦，
当然神对神更加不得了，
你可能能骗到地上的主人，
可能你可以骗到地上的主人，
但是你骗不了神，
但你骗不到神，
这样就是说
这样呢、就是、
你实际上你在地上你没有尽到你的本分，
我们就在地上没尽自己的、本分，
所以这种心态很重要，
所以心态是很重要的、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呢，
那到底什么叫做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呢，
什么叫做凡事讨肉身主人的喜欢呢，
什么叫做凡事讨肉身、主人的喜欢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凡事是不是指一切善和恶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凡事是不是指的善、恶的事呢，
就是是不是这一些善的事情和恶的事情都包括在凡事这个词里头，
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凡事包括所有的善事和恶事呢，
我们看看彼得前书，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
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
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十四节，
韩娜娜你就读一下，我们、节约一点时间，
十三
到十七节、
十三到十七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
喺呢度我哋睇到。
原来这个凡事听从。
我睇到呢个凡事听从。
或者是凡事讨主人的喜悦。
或者系凡事讨主人嘅喜悦。
是不包括那些恶事的。
是不包括恶事的，
就是说这种事，就是说在神面前你是对不起神的事情，
就是说凡事是不包括在神面前是对不起神的事，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间 是不包括违法法律的事情，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不包括我们做一些违法的事，
因为这种恶事和犯法的事情都是超越尘世的心或敬畏主的心的范围之类的事情，
因为这些是恶事违法的事都是超越了那个凡事听从和讨主人喜悦的这个范围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 正的方面来看呢，
从正面方面来看呢，
就是这个凡事听从和凡事讨主人的喜悦，
凡事听从和凡事讨主人喜悦的事，
只包括那些善事和合法的事情，
是包括所有的善事和合法的事，
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能够叫你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神，
这样就能够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
所以说这个凡事是指这个善事和对得住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那个凡事呢，是要讲是对得住神的事，
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彼得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彼得他开始圣灵感动以后出来讲神的道，最后他被捉到这个公会里头去，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彼得呢他在讲道的时候然后被捉了去公会的时候呢，
然后别人把他打了一顿，
被人家打了一餐，
最后并且警告他，
还有被警告
说你以后不要在这儿说耶稣是基督耶稣复活的事情，
以后你不能够再讲耶稣是基督是复活的了，
他说这个我岂能这么做，
彼得就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来着，我现在都忘了，对不起，顺服神听从神是应该的，是吧，是这么说的吧，就这是为什么当时彼得就是说他没有凡事听从这个地上的这个主人，
但彼得他就讲了，他说听从神听从人是应该的，
对对是这样的 sorry 谢谢，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肉身的主人，
我们看肉身的主人
是指这个善和恶一切的主人吗？
是指在一切的主人吗？
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
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就是刚才那个经文底下那一节。
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
这是讲到你们做仆人的。
你们作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顺服主人，
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
很
清楚，
这是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就是讲话凡事要听从肉身的主人，
不单只是指听从那个善良温和的肉身主人，
不单要听从那些善良温和的主人，
我们知道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是比较容易做的，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乖僻的这个怪癖的这个肉身的主人，
如果你碰到一些有怪癖的主人呢，
你是不是应该顺服了，
你是不是要顺服呢，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但是神说你也要顺服，
但是神说我们都要顺服，
这是主的命令，
这个、是主的命令，
也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榜样，
也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所以你看看这个让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就讲到，
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那里我们看到，
就是说你们这么做的话，让你们良心要对得起主，
我们这样做呢，就是叫人的良心对得住神，
虽然很难做到，
虽然很难做到，
但是你要忍受冤屈的苦楚，
但我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个在神看来是可爱的，
这个在神面前看来是可喜爱的，
这个就是说这就叫做你因行善受苦，
这个呢就是因为行善而受苦，
这种那个受苦是能够使神所喜悦的，
这种受苦是蒙神喜悦的，
OK 你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也讲到耶稣也是为我们受过这样的苦，
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讲到耶稣都是这样为我们受过苦，
他说给我们留下了榜样，
给我们留下榜样，
是因为让我们来跟从他的脚踪而行，
要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实际上后来他的门徒也是这么做的，
实际上他的门徒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Okay, 这是讲到这个两方面的这个、这个心态。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两方面的心态了。
和两方面的要求。
和两方面的要求。
那么现在就讲这个希伯来书，不，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现在我们讲哥罗西书三章三二十三节了。
也讲到这个，让我们无论做什么。
那里讲到，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面来做。
都要从心里做。
就像给主做的。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这上面讲的第三方面的心态，就是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面来做。
所以我们讲到第三方面的心态，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
那么从心里面做是什么意思呢？
从心里面做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管是我们的 言语还是行为，
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或者行为，
你是从你的这个心里面，从你的大受你的大脑和你的心支配的，
是受你的心来支配的。
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你心里面讲的想的是什么？
你嘴里面就会说出来。
你的嘴就会讲出来。
你的脚就会行出来。
你的脚就会行出来。
这是为什么神说我要按照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来审判你。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这样说，我要按照你的言语来审判
你。因为你的言语和你的行为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的。
因为你的言语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
所以你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
说要保守你的心，
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你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所以从心里面做呢，第一个是指全心全意的去做，
所以从心里面第一个讲是要全心全意这样来做，
而不是心不在焉的去做，
不是心不在焉这样做。
第二个是要一心一意的去做，
第二个呢就是要一心一意这样来做，
而不是这个三心二意去做，
不是三心两意这样做。
第三个呢是指要尽心竭力的去做，
第三个是要尽心竭力这样做，
而不是半途而废，
不是半途而废。
第四个是讲的甘心情愿的去做，
第四个呢要是甘心情愿的去做，
而不是勉勉强强，
不是勉勉强强的去做。
而且要翻 第五个要讲的不仅是甘心情愿，而且要欢喜快乐的去做，
第五个呢就是不仅是甘心情愿，而且要欢喜快乐的去做，
而不是去愁眉苦脸，
不是愁眉苦脸。
因为你如果说是你去做了，
因为如果你去做了，
你是不甘 不甘心不情愿、去做去的。
因为如果你去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话，
你心不在焉三心二意半途而废，或者是愁眉苦脸的去做，
愁眉苦脸三心两意心不在焉这样去做呢，
你做了，
你做了，
你也不讨喜悦，
都不讨神的喜悦，
也不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亦不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因为你有 attitude， 因为你 有一种这个态度不对，
因为你的态度不对，
所以你虽然做了，虽然你做了，
所以你虽然做了，
也等于白做，
要等于白做。
所以为什么这个心态，第三嘛，这个心态就要从心里做这么重要。
所以呢，二十三节嗰度讲嘅从心里做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就是说，那么这个给主做和给人做有什么区别呢？
咁俾主做同埋唔系俾人做有咩区别呢？
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是在地上，我们明明是为人做，为什么说是给主做呢？
因为我哋喺地上明明系俾人做嘅，点解讲话系俾主做嘅呢？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给主做呢，就是要将最好的来给主。
因为我哋俾主做嘅咧，一定系将做得最好嘅俾主。
就是把这个标准给你设得很高。
所以将个标准其实就设得好高。
所以你想到你是为主而做的时候，
当你想到是为主而做的呢，
你可能就是努力一些，
可能你会努力一些，
最后达到的效果呢，可能不是这种完美的一种效果，
达到的效果呢可能是比较趋于完美，
但是也是会讨地上主人和天上主人的喜悦，
虽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完美，但都会讨地上主人的欢喜。
所以给主做呢，就是要将最好的来给主，
因为我们给主做呢，会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如果把标准设的是给人做呢，
如果我们将标准设在是给人做呢，
你就会这个偷懒，
你就会偷懒。
OK， 因为我们给主做呢，是要主看见，
因为我们做主的是给主看，
是要主知道，
要给主知道，
要得到主的帮助，
要
得到主，从主那儿得到帮助，
要从主那儿得到帮助，
而且你最后得到的报酬，
而且能从主得到报酬，
也是从主那儿 来得到的最终的赏赐，
而且能够从主那儿得到最终的赏赐。
但是你如果就是觉得好像我是给人做，
但如果我们觉得只是给人做呢，
就是好像你要做每件事情都要让你的 supervisor 知道，
就好像你做每一样东西要给你的头知道，
你要让他看见，
给他看到，
这样的话你就得到了，你就好像在他面前蒙恩，
好像使你在他的面前蒙恩，
最后你得到的赏赐你已经得到了，
最后你要得到的赏赐呢你就已经得了，
你从神那儿你什么也得不到，
但在神那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所以这个这为什么 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里讲到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给做给主看，
像是给主做，做给主看的，
不是给人做，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服侍的时候 要服侍肉身主人跟服侍天上的主人一样，
所以我们在世上服侍肉身的主人要好像服侍天上的主人一样，
所以你尊重肉身的主人也是跟尊重天上的主人一样，
所以我们尊重肉身的主人也是尊重天上的主人。
我们知道约瑟，我们在这儿举一个约瑟的例子，
我们在这里举一个约瑟的例子。
现在我们这个英文的这个每个星期二的英文的这个圣经学习，
因为我们星期二英文的圣经学习呢，
在我们家，
在我
现在牧师在正在讲这个 约瑟的这个生命，
而在这里讲着约瑟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师真是被圣灵感动，
我相信牧师是被圣灵感动，
让这些孩子们好好来学习约瑟的榜样，
要孩子们好好学习约瑟的榜样。
这是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记得是非常非常有血有肉的，
在圣经里面对约瑟的生命的记载是有血有肉，
所以这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在学习约瑟的这个榜样的时候，
在孩子们向约瑟学习他的榜样的时候，
他有可学习的地方，
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他也可以在他生活在他学习在他的工作中间可以应用的地方，
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是可以应用的。
所以牧师在讲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既有理论的东西也有实践的东西，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学到神的话语，而且能够从约瑟里面来学习怎么来讨在我们行为上讨神的喜悦。
因为牧师讲的不但是有真理，而且是可以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所以实在教导孩子们怎样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的讨神喜悦的那种生命。
我们知道约瑟在十七岁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瑟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他父亲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爸爸很爱他，
所以他老是讨他父亲的喜悦，
他经常都讨爸爸的喜悦，
所以他把他哥哥的一些恶行全部报告给他爸爸，
经常都将他爸爸哥哥的啲恶行咧，都讲俾佢爸爸听。
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讨他爸爸的喜悦。
就系讲佢讨咗爸爸的喜悦。
但是他没有讨神的喜悦。
但系佢冇讨神嘅喜悦。
最后他受了这个十三年的苦。
所以后屘佢受咗十三年嘅苦。
在苦难中间，他学习的功课。
喺苦难中佢学咗功课。
他在别人家做这个，在管理别人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在屋企里面管理人家家庭的时候，
他就知道要讨这个肉身主人的喜悦，
他知道要讨肉身主人的喜悦，
他当他的主人的妻子想跟他换奸淫的时候，
但是当主人的妻子想跟他犯奸淫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事情虽然主人不在家，主人不可能知道，
虽然主人不在这里，主人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天上的主人在看着，
但他知道天上的主人在看着，
所以他说我不能够犯这种大罪，
所以他说我不能够犯这种大恶
来得罪神，
来得罪神，
所以说是他知道来就是在服侍地上的主人要跟服侍天上的主人一样，
所以他知道服侍地上的主人要跟服侍天上的主人一样，
虽然地上的主人有时候看不见，
虽然地上的主人有时看不到，
像这个他也不在家，
他不在，
但是他知道神无时无刻在察看他，
但他知道神无时无刻都在这里察看，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让孩子们学习起来非常 powerful，
所以我觉得给孩子们学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他们这个也能够从约瑟那儿来学到这个讨神喜悦，
所以他们在约瑟身上也可以学习怎样讨人喜悦。
我们知道约瑟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像，
我们知道约瑟是耶稣基督的一种影像，
所以你学到约瑟的榜样，
所以你学到约瑟的榜样
也是 pretty much 你就能够学到耶稣基督的榜样，
其实都在这里是学习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所以这个从约瑟的这个例子你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不管是做什么，
所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无论我们做什么，
你是在给主做，
你都是为主做的，
你讨主的喜悦了，
你讨主的喜悦，
你必然能够讨人的喜悦，
就必然能够讨人的喜悦。
但是你如果只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但你如果只是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不一定能够讨到神的喜悦，
不一定能够讨神的喜悦。
所以这是它的区别，
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呢，
在这就解释为什么神对他的仆人有这么崇高的要求。
点解佢就解释点解神对佢嘅仆人有咁高嘅要求啦？
这个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三章二十四节嗰度讲：因你哋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为赏赐。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所以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么那些行不义的呢？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酬报应，
必受不义的报应。
并且他知道主是不偏赐人的，比如偏待人的，
主并不偏待人。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
所以给我们看到
我们侍奉的这个对象要正确，
我们侍奉的对象要正确，
就是我们好像在地上好像侍奉只是侍奉人，
所以我们体现在地上侍奉，但我们侍奉的是主。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不仅仅是侍奉人，
但我们所侍奉的不仅仅是人，
你实际上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侍奉的最终的我们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最高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他的门徒，
而且我们是他的见证人，
是他的见证人。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见证神的美德，
我们要在工作岗位上要见证神的美德。
当我们肉身的主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
当我们肉身的主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
他就能够看到神与我们同在，
他就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
他最起码他不会毁谤我们的神，
他们就不会，起码不会毁
毁谤，就是
诽谤，诽谤，毁谤，我们的神。
而且 他到一定的程度，
而且一定程度
他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里面，从亚伯拉罕和约瑟的身上，
从创世纪的亚伯拉罕和约瑟的身上，
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所接触的人和约瑟所接触的人，
当时亚伯拉罕和约瑟他所接触的人，
他们都能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他们都能够从亚伯拉罕身上，
从约瑟的身上，
从约瑟的身上，
圣经里面讲，
圣经那里讲，
明显的看见，
明显的看到
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他们在，他们知道他们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从神那里得的祝福，
所以亚伯拉罕和约瑟就成了地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亚伯拉罕、约瑟就成了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他们把神的生命活出来，
他将神所赐的那种生命活出来，
所以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些生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
而是看到这个神和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是看到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人们就不仅仅是愿意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定，就是说 来立约，
所以人就愿意跟他们亲近接触，跟他们立约，
而且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而且他可以藉着他们将荣耀归给神。
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现在作为神的这个门徒，
现在我们作为神的门徒，
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这就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
就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被神所造，被神拣选，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被神所造，被神拣选，
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在这儿躺在这儿啥事不做，
这个目的不是叫我们就睡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而是让我们被神洁净以后，
而是我们等我们被神洁净以后呢，
我们就成为神活用的器皿，
就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
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我们一言一行
都能够发光，
能够发光，
能够照亮周围的黑暗的世界，
照亮我们周围的黑暗的世界。
所以人是你们世人，我们肉身的主人，
被世人包括我们的肉身的主人
看到我们身上，
看到我们身上
有耶稣基督的亮光，
有耶稣基督的亮光。
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个这是 很难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事。
但是我们如果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
但好像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
如果我们若真的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如果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你就能做到，
你就能够可以做到。
否则
如果不是，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所以这个前提很重要，
所以这个前提是很重要。
所以这是整个圣经实际上就讲的这个东西，
整个圣经其实就讲这个。
我们从受洗那一天开始，
我们从受洗那一天开始，
从理论上来讲，
从理论上来讲，
神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
神在圣经里这么讲，
那一天我们就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受洗那一天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
所以这是这样的话，你就生命就慢慢慢慢的成长，
所以你的生命就能够慢慢的成长。
但最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最终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的目的呢最终就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我们不可能达到耶稣基督那种标准，
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耶稣基督那种标准。
因为世上没有义人，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但是耶稣基督是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唯一的一个义人，
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唯一的义人。
因为他，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唯一的义人呢？
为什么他是唯一的义人呢？
因为他来到世上，他是起了肉人的肉身的样式。
因为他来到世上是取了人的肉身的样式。
他是个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但他是一个被圣灵完全充满的人。
他跟我们这些人不同的地方，
他跟我们这些人不同的呢，
就是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义人，
他是世上唯一的义人。
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就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这个圣经又提到义人的祷告是大有，
这个义人实际上就指的耶稣基督，
这个义人就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在世上呢，我们有一些义人，
我们世界上有些义人，
只是一个 comparatively， 就是说比较而言，
这个是相对而言的。
对，有些人比我义一点，
有些人可能比我义一点，
比如说牧师可能比同弟兄义一点，
可能牧师比某弟兄又义一点，
那同弟兄可能比我义一点，
某弟兄又比另一个弟兄更义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个人祷告的力量不一样，
每个人的祷告的力量不一样，
这是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在这里。
刚才我们讲的对象要正确，
所以我刚刚讲到对象要正确，
就是我们对象不是人， 是主耶稣，
因为我们那个对象呢是不是人，是耶稣。
那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盼望要正确，
我们的盼望，
盼望要正确，
我们的盼望要正确，
就是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不也不在乎人，
我们的盼望不在乎人，
而是在于主耶稣，
而是在乎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最后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言语和行为来审判我们，
因为主耶稣将要按照我们每人的言语言行举止来审判我们，
并且赏赐我们，
或者赏赐我们。
所以行善的仆人，
所以 行善的仆人
就必定从主那里，
就必定在主那里
得到报酬，
得到报酬，
就是得到主所应许我们的基业为赏赐，
就是得到主所应许我们的基业为赏赐。
但是你不一定从人那里能够得到这个报酬，
但你不一定在人那里得到什么报酬。
所以说主耶稣应许我们不单只是得着地上的基业为赏赐，
所以主耶稣他应允我们不但得到地上的基业为赏赐，
更得到天上基业为赏赐，
更得着天上的基业为赏赐，
就是说不是现在得着，
意思就是不是现在得到，
但 是这个应许是将来得着，
这个应许是将来会得到的。
那么这个行义的行恶的仆人呢，
但是那些行恶的仆人呢，
就是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讲的那些行不义的，
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那些行不义的呢，
就是必受不义的报应，
必受不义的报应。
因为主说我是不偏待人的，
因为主并不偏待人。
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是蒙恩得救的人，
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人。
如果你因为行不义，
如果你行不义，
就得着不义的报应，
就得不义的报应。
这是为什么这个诗篇九十九篇第八节，
所以诗篇九十九篇第八节
说，主耶稣基督我的神啊，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我的神啊，
你应许我们，
你应许我们，
你赦免我们的罪，
你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你却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
但你照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
这个从大卫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从大卫那个行为里面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大卫是讨神喜悦的人，
大卫是讨神喜悦的人，
他虽然犯了罪，
他虽然犯了罪，
但是他还是得到按照这个这个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
按照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如果他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就赦免他，
神就赦免他，
并且洗净他一切的不义，
洗净他一切的不义，
所以在他神面前他的罪被赦免，
所以在神面前他的罪得赦免，
神还是称他为义人，
神还是称他为义人，
但是神他是一个不偏待人的人，
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人，
他按照这个大卫所犯的奸淫，
他按照大卫所犯的奸淫
和大卫所杀人的罪，
是和他杀人的罪
来报应他，
来到对待他，
这个我们知道从这个撒母耳记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大卫得到了报应，
我们在撒母耳记那里我们看到清清楚楚看到大卫他犯罪所得到的报应，
大卫杀了这个乌利亚，
他杀了乌利亚，
他说要这个人，他说 要按照四倍来赔，
他当时曾经说那个判决的话要按四倍来赔，
神就按照他嘴里面所讲的，
所以神就按他所讲的来做，
让他死了四个儿子，
他四个仔就死了，
他犯奸淫，
他犯奸淫，
最后神说我要让你的妻子，
我要用你的妃嫔，
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
公开的场合，
在大庭广众公开场合下，
被别人所侮辱，
被人的侮辱，
并且是被他儿子这个约拿单所被他儿子所侮辱，亚撒龙所侮辱，
后尾咧就喺亚撒龙果然就行咗。
所以从这里面，从大卫的例子，
我系从大卫的呢啲例子
可以看到，
可以睇到
神是不偏待人的人，
神
不偏待神的神。他赦免我们的罪，
他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按照我们的言语，
但按照我们的言行
和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来定我们的罪，
来定我们的罪，
来报应我们，
来到报应人。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
称义之后，
称义之后，
你不要再去犯罪，
你不要再犯罪，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犯罪，
你会得到神的惩罚，
你会得到神的惩罚。
我以前也是以前因为 不懂真理，
以前因为不懂真理，
所以每次这个犯了罪以后就到教会去祷告，
每次犯了罪就去教会祷告，
求神赦免，
求神赦免，
神赦免了，
神赦免，
第二天接着犯，第二天接着去犯罪，
第二天接着再犯罪，
完了又去教会又祷告，
去教会又祷告，
完了以后再接着犯，
又接着犯，
长此以往，
长此以往，
自己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自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
自己就成了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最讨厌的，
最讨厌的
就是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就是只活在嘴上，
法利赛人就只是活在地上，
而不是在行，而是只是活在他们的，他只是活在他们嘴巴上，
只是活在个嘴巴上，
但是他行动上他行不出来，
但他行动讲不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心脚踏两只船，
所以耶稣基督的最恼这些脚踏两只船的，
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的罪被神赦免，
我们的罪被神赦免，
看到这个罪的这个公价，
罪的公价，
像从大卫的身上，
从大卫的身上
有这么严重，
有这么严重，
我们就不要去犯罪，
我们不要再犯罪，
免得被神惩罚，
免得被神惩罚。
下面讲第五方面，神不仅仅是对仆人提出要求，
我们讲第五方面，神不但对仆人提出了要求，
也对主人提出要求，
也对主人作提出要求，
这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四章第一节，
在哥罗西书四章一节那里讲到，
你们做主人的，
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因为你们知道，
因为知道，
你们也是有一位主在天上，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所以神对主人的要求，
所以神对主人的要求，
就是要主人凡事公公平平的来待仆人，
要我们凡事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因为主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上也是仆人，
因为主人在某种意义来讲他同样都是仆人，
所以你 你有的时候在地上的关系可能是你是我的主人，
系好可能讲喺地上你系我嘅主人，
但是你可能是 Steven 的仆人，
可能你系另一个主
那么
主人，
那么 Steven 呢可能是 Catherine 的仆人，
啊，即系你个主人可能系另一个，佢另外仲有个主人。
那么最后达到最高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国家主席了。
一直咁拉上去咧，可能最后仲有个国家主席。
他也有一位主人，那就是在天上的主人。
佢喺天上咧，仲有一个主人。
所以，这种你在地上的主人，要知道你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仆人。
所以从某种意义讲，虽然你喺世上系主人，但你系亦系仆人。
你就是说你是有一位在天上的主。
因为你有一位喺天上嘅主。
这个天上的主。
这个天上嘅主。
不单只是仆人的主。
不但是仆人的主，
也是主人的主，
也是主人的主，
而且知道这个主是不偏待人的，
而且我们这个主是不偏待人的，
他既 不能因为你是当了大官，
他不会因为你当了大官
就好像偏待你 来贪腐你、
来就会对你特别的好，偏护你，
也不是因为你好像在地上你啥也不是，
又不会因为你在地上你什么都不是，
他好像就是来把你看扁了，
他就不会将你看扁了，
因为他是天上的主，
因为他是天上的主，
他不像我们在地上的主那么胆见，
他不像我们在地上的主这样来，
他说他不仅仅是不偏待人，
他不仅仅不偏待人，
而且他要按照个人作行的来报应他们，
而且要按照各人所行的来报应各人，
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不管是我们做主人的做仆人都要有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做仆人的做主人的都要有这种心态，
实际上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六章第九节，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
是这个保罗在这里面也提到这个主人的这种心态，
保罗在这里提到 做主人的心态，
谭丹丹你给念一下六章以弗所书六章第九节，
以弗所书六章九节，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对仆人的心态也要正确。
所以我们看到主人待仆人的心态也要正确。
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最终的主。
他是我们最终的主，
他是这个最高的主，
也是最高的主，
是每一个人的主人，
是每一个人的主，
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温柔怜悯谦卑，
我们看从他身上看到他怎样温柔怜悯谦卑，
如今我们是蒙了这个大恩，
现在我们是蒙了大恩的，
也要这个柔和谦卑的对待仆人，
也要柔和谦卑的对待仆人，
不要威吓他们，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
因为知道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同有一位天上的主，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并且这个主人是不偏待人的，
并且这位主是不偏待人的，
如果你这个做地上的主人，你如果偏待你的仆人，
如果你做地上的主人，你偏待你的仆人，
你到最后你怎么能站立得住呢？在审判大白塞大宝座审判之前，你怎么能站立得住呢？
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在主面前你怎么站得住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里头，就有讲到这个比喻。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
这个因为太长，我们就不念了。但是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那里是
就是这个比喻，十八到三十五，二十一到三十五，
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咧就太长，我哋就唔读啦。但我哋相信大家都知道咗，嗰个故事系点嘅。
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就有一个仆人。
呢度讲到有个仆人，
他该这个主人该一千万。
他欠主人成千万。
最后他求主人来饶恕。
佢求主人饶恕。
最后主人饶恕他了。
主人饶恕咗佢。
不仅仅是就是把他一切的罪恶都抹掉了。
将佢嗰啲欠嗰啲债都
一千万全部抹掉了，完了以后，并且不让给他自由，
同而且俾佢自由。
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他在主面前他是假认罪悔改，
但可以喺主人面前系假认罪悔改嘅。
从他带自己这个别人欠了他十块钱，
因为另外人欠咗佢十蚊，
他这个不依不饶，
他就不依不饶，
非要拉这个人既还债，而且要拉他下监狱。
他捏着人家的喉咙，还要去捉他去监狱。
所以你在这儿看到这一个这个奸恶的人，
这个是奸恶的人，
他是这个底下这个欠他十块钱这个人的主人。
他怎样对待欠他十蚊那个主那个人？
但是这个主他自己呢，又是他欠一千万这个人的主仆人。
但是他自己呢，又欠了人家一千万，欠了他的主人一千万。
所以他既是主人又是仆人。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他又是仆人又是主人。
所以他自己虐待他自己的仆人。
他虐待自己的仆人。
最后的结果是他的主人也是按照他自己所行的和所说的来报应他。
结果他自己的主人又按照这个恶仆所行的来到报应他。
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做主人的心态也要正确，
我们做主人的心态都要正确。
因为知道这个我们既是主人又是仆人，
因为我们既是仆人又是主人，
所以我们不能恶待自己的仆人，
我们不能够恶待自己的仆人。
因为天上的主最后 要跟我们来算总账，
因为天上的主最后要帮我们算总账。
所以呢，我们从这儿看到，就是无论做什么，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无论做什么，
良善忠心的仆人，
良善忠心的仆人，
第一，要从心里做，
要从心里做，
第二，要用诚实的心去做，
要用诚实的心来做，
来要叫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主，
要叫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主，
第三，才要用敬畏的心去做，
要用敬畏的心去做，
为要得神和人的喜欢，
务要得人。得神的喜欢，
这样的仆人，
这样的仆人
就能够在神和人面前，
就能够在神和人面前
来这个结果子，来结果子，
结果子，
并且能够来得到神从主那儿得到极大的福气，
而且能够得到极大的福气。
所以第一个福气呢，
第一个福气呢，
就是他可以领人归主，
可以领人归主，
因为他自己过了圣洁的生活，
因为他自己过圣洁的生活，
他就能够成为神活用的器皿，
能够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
他能够在地上为主发言做盐做光，
能够在世上为主做盐做光。
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行善，
主耶稣要求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行善，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来效法，来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来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所以这些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善的，
这些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善的，
是按照主的吩咐来侍奉地上的主人的仆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按照这个标准去侍奉在地上的主人的主的仆人呢，是有福的。
所以这种经常行善的仆人，
这种经常行善的仆人
能够不仅仅能够为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不仅仅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而且因为你按照主所说的去行，
因为你按照主所讲的去行，
主就会按照他的应许，
你就会得到他应许，
就是主说我会与你同在，
主就讲我与你同在，
并且你就有能够从主那儿得到这个恩典，
而且你会从主那里得到恩典，
得到权柄，
得到权柄，
去能够传扬这个传扬主的道能和受受神的美德，
能够传扬主的大名，传扬他的大能。
就像这个诗篇106篇的23节所讲，诗篇106篇第二节和第三节，
好像诗篇106篇第二第三节这样讲，
说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呢？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就是凡遵守公平，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常行公义的，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这个这样忠心侍奉的这种心态，
所以这种忠心侍奉的心态，
而且不仅仅是就是说可以把主的道理在你的肉身的主人面前活出来，
所以不仅仅能够将我们所学到的道理在你的肉身主人面前活出来，
所以而且能够让你的肉身的主人，
而且能够让你肉身的主人
看到神的道，
看到神的道，
看到耶稣基督在你自己的身上道成肉身，
看到耶稣基督的道在你的身上道成肉身。
这个就是说，这是用你自己身体力行来传福音。
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你身体力行来到传福音，
来带人归主，
带人归主。
这是你信那个你悔改归正所结的果子。
这个就是你悔改归正所结的果子。
所以只是悔改归正不够，
只是悔改归正不够，
而是要去要结出果子与你悔改的心相称，
要你结出的果子和你悔改的心相称，
这就能够从行为里面证明你的信心，
从你的行为里面能够证明你的信心，
来证明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证明你是蒙恩得救的人。
第二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
就是按照主的应许是必得基业，
按照主的应许就是我们必得基业。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不一定只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能够得到赏赐，
所以我们看到不一定是只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得赏赐。
那些良善忠心的仆人呢，
那些良善忠心的仆人呢，
他在世界上凡是听从肉身的主人，
他们在世界上凡是听从肉身的主人，
他不只是能够能够得讨地上主人的喜悦，
他不但能够讨
地
上主人的喜悦，
而且他说从耶稣基督那里能够得到基业为赏赐，
而且他能够得到是耶稣基督赐的天上的基业。
这个不是画饼充饥，
这个不是画饼充饥，
这是主的应许，
这个是主的应许。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
圣经里面讲
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
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
神所有的应许，
神所有的应许，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都是是的，
都是阿门，
都是阿门的，
都是是。
而且第三个就是说可以，第三个福气不仅是得基业，
第三个福气就是不仅不但得基业，
而且能够得到主的称赞，
而且能够得到称赞。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面临主的审判，
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主的审判，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要好好做好准备，
要做做好好做好准备，
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
等到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来到主的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会就是凡是听从的仆人呢，必能得到主的称赞，
凡是听从命令的仆人就会得到主的称赞，
尊贵
尊贵，
荣耀为冠冕
以荣耀为冠冕。
主道会说，
主道时会讲，
你是我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你是我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我们这个我们的侍奉要是有信心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要是有信心的侍奉，
就是说你这种有信心的侍奉，这种有信心的侍奉，
这种有信心的侍奉，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就能够讨主的喜悦，
就能够讨主的喜悦。
因为主说，
因为主讲，
人非有信，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主的喜悦，
就不能得主的喜悦。
所以有信心的侍奉，
有信心的侍奉，
不仅仅是能够得主的喜悦，
不仅仅能得主的喜悦，
而且能够得到主的帮助，
而且能够得到主的帮助。
所以因为主说，
因为主讲，
我的眼目，
我的眼目，
遍察全地，
遍察全地，
要显能力帮助，
要显能力
帮助，
帮助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第四五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我们不仅仅是要有信心的侍奉，
我们不仅仅要有信心的侍奉，
更重要的，
更重要是
要有爱心的侍奉，
要有爱心的侍奉。
有爱心的侍奉呢，
有爱心的侍奉，
在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劳苦
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就能够劳苦，
而且能够甘心情愿的去侍奉，
而且能够甘心情愿的去侍奉。
这个就像保罗所讲的，如果我们能够承重一种就是说欠主的这种心态，
就好像保罗讲到的，我们一种欠债的心态，欠主的心态，
如其侍奉的话，
这样去侍奉呢，
我们就不会气馁，
我就不会气馁，
就不会半途而废，
就不会半途而废。
你看这个在哥罗西书的这个三章十四节，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
他这就总结以后，
他讲到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要存着爱心，
因为爱心是联系全德的，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如果我们没有爱心，
如果我们有爱心，
我们一切的侍奉，
一切的侍奉
都是白搭，都是白搭
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一切的侍奉都是白搭，都是白费的。
所以而且不仅仅是有爱心的侍奉，
不仅仅要有爱心的侍奉，
而是有盼望的侍奉，
乃是系有盼望嘅侍奉。
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三章里头， 哥林多书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我们讲到信望爱。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到信望爱。
所以这个我们第二节讲到有信心的侍奉，有爱心的侍奉，有盼望的侍奉。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信奉是有信心的侍奉，有盼望的侍奉，有爱心的侍奉。
所以这个盼望的侍奉呢？
所以盼望的侍奉呢？
是，就是说我们盼望我们要得神的赏赐。
我们的盼望就是要得神的赏赐。
你存着这个盼望，
存着这个盼望，
我们就能够忍耐，
就能够忍耐。
你存着这个盼望，
存着这个盼望，
我们就能够持久，
能够持久，
能够来打这个美好的仗，
能够打这个美好的仗。
这个持久到什么时候呢？
持久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
持久到你见主面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主那儿能够得到的这个赏赐，
期望我们能够到时能够得到主的赏赐。
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
我们刚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
实际上这个中心的意思呢，
个中心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要称主，称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不仅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而是要行出 他叫我们所行的东西，
而且要行出他要我们行的该行的。
你从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就讲到，就是说不是所有凡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能够进天国，
不是说所有称呼主的人都能够入天国的，
而是唯独遵奉我天父旨意的人能够才能够进去，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就当时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施行许多的异能吗？
但可能有很多人讲的话，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呢？
主说我不认识你。
主要说我不认识你。
如果到那个时候就惨了。
如果到那个时候就很惨了。
问这个地方这些人的这个毛病，这个问题就在于
这些人的毛病在于
他们只是称耶稣基督为主，
他们只是称耶稣基督为主，
但是他们没有行出耶稣基督让他们行的东西，
但他们没有行耶稣基督要他们行的事，
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而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为主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去做这些异能传福音、之类的赶鬼啊，
他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啊，去行异能，
但是他们的态度不对，
但态度不对，
他们不是为主而做，
他们不是为主而做，
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从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儿可以看到，
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
称主 称耶稣基督为主，
称耶稣基督为主，
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是一半的福音，
是一半的福音，
你就是说这个不是前辈的福音，
不是全辈的福音，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我们牧师能够看到，
牧师能够看到，
教导我们不仅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教导我们不仅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而是要按照主所行的去行，
而且要按照主所行的去行，
按照主所教导的去行，
按照主所教导的去行，
我们 不仅仅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
我们不仅仅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福音，
去治病赶鬼，
去治病赶鬼，
而且要态度正确，
而且要态度正确，
要是为主而做，
是为主而做，
这样的话这个福音就是一个前辈的福音，
这样的福音才是前辈的福音，
这样的话到时候主会称你，主不会说我不认识你，
那时候主就会签名，他就不会跟我们说不认识我们，
反倒主会称赞你，说
主反而会称赞我们，
说 你是我良善忠心的仆人，
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来吧，
来了，
跟我一起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
跟我一起享受羔羊的婚宴，
免去世人这个在地上所经受的七年的大灾难，
免去世人在地上就要经受的七年的大灾难，
我们一起在天上欢喜快乐，
我们一起在天上欢喜快乐，
你坐在我的右边，
你坐在我的右边，
让我让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蹬，
让仇敌成为你的脚蹬，
就像耶和华我们的父神，
好像耶和华我们的父神，
应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
应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
主耶稣基督得到这个荣耀，
主耶稣基督得到的荣耀，
他也把这个荣耀也赐给我们，
他将个荣耀也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坐在他的右边，
让我们能够坐在他的右边，
一起来做王，
一起做王，
在千禧年做娘做王一千年，
在千禧年做王一千年，
并且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直到永远，
并且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
所以我们要学会，
所以我们要学会，
不只要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不仅仅是教会里面做，
不仅仅在教会里面做，
在家里面做，
在家里面做，
还要在社会上做，
还要在社会上做。
我们不仅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不仅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不仅仅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行。
不仅仅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行，
而且要行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东西，
而且要行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东西，
而且要为主的名而做，
而且要为主的名而做，
凡事讨主的喜悦，
凡事都讨他的喜悦。
所以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所以要抓住这两方面，
所以要抓住这两方面，
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要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要行耶稣基督所行的，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做，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主而做，
都要为
主而做，
为主而做。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完全，
这样就使福音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也要传这种完备的福音，
也要全备的福音，
传这个完备的福音，
完备的福音。
要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
不仅仅是可以要误人，
不但会误人，
你也会误了你自己，
亦误己，
最后你得到的结果，
最后得的结果，
神说我不认识你，
神就说我不认得。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前辈的福音传出去，
如果我们将全备的福音传出去，
你不仅能够救人，
你不但能救人，
如果你能行出来，
如果你能行出来，
你能救自己，
你能够自己，
最后得到主的赏赐，
最后得到主的赏赐，
不仅仅得永生，
不但得永生，
而且得荣耀，
而且得荣耀，
不仅仅能够得到神的生命，
不但得到神的
生命，
生命，
而且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
而且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所存的盼望，
这个我们是基督徒所应该存的盼望。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一定要存这种心态，
一定要有这种心态，
不要要不然的话既不讨人的喜悦，也不讨主的喜悦。
如果不是的话，又不能够讨人的喜悦，又不能够。
所以我鼓励我们兄弟姐妹，
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前辈的福音，
将这个前辈的福音
传出去，
传出去，
活出来，
活出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为了显我们天上的父亲，你为了显示你的爱。
主啊，我感谢你，我们你藉着天上的事情来显示了你的爱。
你这种爱长阔深高，
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
让我们的人想都想不到，
是我们人是想都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人不可能去理解，
人可能人很难去理解，
去理解你的爱，
来理解你的爱。
但是你为了向世人显明你的爱，
但你主动是向世人显明你的爱，
你不仅仅是让向世人来讲你 神就是爱，
你不仅仅是向世人讲明神就是爱，
而且你用你的行为，
而且你用你的行为
来显示你的爱，
来显示你的爱，
让世人来从你的行为里头 来看出什么是神的爱，
让世人藉着你的行为来看出什么是神的爱。
你就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
你差派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
并且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而死，
并且为我们这些世人的罪来到死，
并且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是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这个死埋葬复活，
钉死受死埋葬复活。
你这样的话，你就显出你的爱来，
在这里你就显出了你的爱来，
让我们不只是从你的言语里面来理解你的爱，
让我们不仅是从你的言语里面来理解你的爱，
而且从耶稣基督的行为里头我们能够看出你的爱来，
而且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行为上看到你的爱。
我们世人不仅仅是要接受你这个大爱，
我们不仅仅是要接受你的大爱，
在接受之后，
在接受之后
要把这个大爱来显出来，
要将这个大爱行出来，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里，
我们不仅要行在教会里，
在家庭里，
在家庭里，
而且要在社会上，
而且在社会上，
在这个工作场合，
在工作场所，
把你的爱能够行出来，
要将你的爱行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成为你真正的门徒，
这样就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你的门徒，
来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主啊，你在我们按照你的教导来行出来的时候，
主啊，我们按照你的教导行出来的时候，
主啊，求主你按照你的应许，
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
来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奖赏我们，
奖赏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
以致我们有力量，
跟主一同来行这个十字架的路，
跟你一起行这条十架的路，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感谢主，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